今天我们要从第约伯记第22章开始读啊。22章就是他们这个第三轮的讲论啊，第三轮的讲论。
辩论。
嗯，对，辩论。那一样从以利法开始发言啊。以利法是三个人当中啊，为什么他先发言啊？是年纪最大啊，所以他一样，他第一个开始发言。22章第一节，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啊，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这个地方啊，这个以利法他前面听了这个约伯的那一番话，约伯啊自义啊，说我都对啊，我没哪有什么错啊。所以以利法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想要先纠正约伯的心态，他认为约伯这个自义啊是不对的啊。好，他说啊，这个人呢，人做好事啊，人这个行善啊，人做行公益啊，这个本来就是应该的啊，不是说你这个做了什么好事啊，做了对的事情，你完全那神就欠你一个奖赏，没有，这本来就是该做的啊，所以神没有欠你一个奖赏。因此啊，约伯在那边喊冤啊，以为神欠他啊，你这个心态是有错的。这就好像怎么样？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啊。父母亲叫小孩子说，你把你自己的房间整理整理、哦、房间乱七八糟、哦、那这个小孩子好，那就听爸爸妈妈的话，把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了。整理了干净过来之后，他就跟爸妈说，好了，我已经整理好了，那我现在应该有什么奖赏、哦、
要给我一个礼物。
哎，什么礼物？那爸妈说，那是你自己的房间啊，你把你自己的房间整理干净，我应该给你什么奖赏吗、哦
嗯、
所以这个就是说啊，智慧人但能有益于自己啊，但是这个岂能这个使神得利呢？你如果乖听父母亲的话，你这样把这房间整理好了，其实得好处的是你自己啊。
嗯，
那你把房间整理好了，哦，对我父母亲有什么好处呢？我就应该要给你什么奖赏吗？啊，
嗯，
就好像说父母亲一样，叫小孩子你要好好认真读书。然后小孩子就好吧，那我就认真读书。认真读书之后呢，跟父母亲要奖赏。父母亲说：“嘿，你读书是读给你自己的哈、啊，是要让你自己这个成长的。这你读书不是读给我的哈、啊，所以一样。这个以利法就对约伯说啊，你这样做一些这个对的事情啊，你在神的面前呢啊，做一个公义的人。”这个呢是对你自己有好处，但是呢神还是没有欠你什么、哦、所以你不要在那边喊冤枉啊，哎呀我怎么这样子啦、啊、我怎么这样子、哦、神没有欠你，第一个、哦、你要搞清楚神不欠你的、哦、第二个、话说回来、哦、第四节，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哦、以利法说，话说回来，那个神审判你呢也不是因为你敬畏神、哦、那意思是这样子，就是你有错、你做错了所以才会审判你、哦，所以说来说去呢也不是因为你对、哦、第五节，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哦、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他怎么都没有把握 他说开始、第六节，这个以利法开始这个开始自由申诉、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剥去贫寒人的衣服、他怎么知道，他开始大胆假设、好了，然后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哦、开始写讲一堆事情、哦、这好像在以利法在乱枪打鸟、哦、他反正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哦、他估计总会给他讲中一两件、哦、所以有人就这样子啊，有人这个想说你应该做什么地方做错，所以他就开始讲出一大堆的罪状、哦、好像在有时候算命的人一样，算命啊东讲西讲啊，总是会给他讲中一两件、哦，他接下来讲第八节啊，有能力的就得地图，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啊，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折断孤儿的膀臂，因此有网罗环绕你，有恐惧忽然使你惊惶啊，会有黑暗蒙蔽你，并有洪水淹没你啊，嗯，好了，哎，这个就是他开始就是在这个在想象中在这边、哦、定约伯的罪啊，
罗织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硬加在约伯的身上
啊，对，不过他也 他也猜了啊、哦，他说可能约伯不是犯这个就是犯那个啊，反正他就讲了一堆啊，约伯你自己反省吧啊。好，那十二节开始啊，这又是另外一段到十八节啊。他说神岂不在高天吗？你看星宿何其高呢啊！你却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透过这样的黑暗施行审判呢？啊、哦，意思约伯好像说神看不见地上的事情，密云将他遮盖，因啊、我现在念的都是这个什么，都是我这个根据 NIV 啊、重新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上面有比较灰的这个字呢，是我们的和合本原来的啊、哦。但是呢啊、如果有的地方 NIV 好像会比较通顺的话，我就读 NIV 的啊、翻译啊。哦好，这个因此，当他周游穹苍的时候，他不能看见我们啊。十五节 ，NIV 的，你要继续行在恶人所走的老路上吗？啊，好，好，这些恶人怎么样呢？他们未到死期，忽然除灭啊，根基毁坏，好像被江河冲去啊。好了，他又是讲到说，恶人呢，会有恶报的。他们向神说：“离开我们吧。”又说。全能者能把我们怎么样呢？啊、哦，十八节，哪知啊，以美物充满他们房屋的呢，就是神啊、他们不知道感恩啊、因此呢，我就远离恶人的谋划啊、然后十九节啊，义人看见他们的结局就欢喜，无辜的人嗤笑他们说，那起来攻击我们的果然被剪除，其余的都被火烧灭啊、所以 OK。啊，以利法的论点还是怎么样？哎，恶人就是会有恶报的。那有恶报的人呢，就是恶人啊、哦。所以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啊、哦。所以你看他这个人所遭遇到的，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哈、哦，到底是不是一个义人呢、啊？啊、哦，那约伯遭遇到这些事情呢，就证明一件事情啊，约伯是恶人啊。好，这个逻辑很简单，但是过分简单啊、哦，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接下来21节开始啊。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啊。好了，这个老先生啊，这个以利法，那可能讲到这里啊，觉得刚才好像可能骂得太过火了啊，所以想一想呢，还是讲一点安慰鼓励的话啊。所以呢，他下面21节到30节呢，那么讲了一些鼓励约伯的话啊。在第二轮的时候，以利法他根本没有安慰约伯了啊，那时候他很生气。这次呢，他讲得更凶悍啊、定了一些约伯所没有的罪。但最后呢他还是缓和一下啊、讲一些鼓励的话。那这一段话呢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段很好的劝勉啊。其实我第一次读约伯记的时候我觉得这段挺好的啊。可是为什么不对呢啊、原来
讲错对象。
对，讲错对象了。因为以下这段话呢约伯其实早就已经做到了啊。所以呢你这段话讲给我们听是 OK 的，很好的。但讲给约伯听呢，不能解答他的困惑，因为他现在受苦啊，他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你讲这段话给他，他觉得不是他的问题啊，哈、哦。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这段话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22节啊，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呢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的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啊，这个是 OK 的，对，的确是这样子啊。然后呢，24节，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恶匪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哦，这两句话其实是很宝贵的。这个讲到说啊，为什么要约伯把他的珍宝丢在尘土里，把他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呢？就是说约伯你要把你最宝贵的你最舍不得的要撇下要放下，当你把这些东西放下的时候呢，神就会成为你的珍宝，作为你的宝银啊，就像是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他把他最珍贵的儿子啊照着神的吩咐献上，结果神就说啊，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啊，论子孙我要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啊，而且你的子孙还要得着仇敌的城门，因为你行了这件事情，没有留下你最喜爱的儿子，独生的爱子，不给我，所以神要赐大福给亚伯拉罕，那一样的，今天我们里面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最难割舍的，最心爱、最心疼的，最舍不得的，我们如果呢愿意为神 舍下奉献给神的话，神他自己就要成为我们的珍宝啊，做我们的宝银啊。26节，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来，你要祷告他，他就听你，他也你也要还啊你的愿，你定义做要做何事，必然给你成就，亮光也必照耀你的路啊。人使你降卑，你人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然拯救啊。人非无辜，神且要搭救他，他因你手中清洁必蒙拯救。所以这一段啊，这一段我觉得是啊，中间这两句话是啊，这三句话24节到26节啊，这个是很宝贵的，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非常原则啊。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之后啊，前面都有几个关要过啊，几个东西几个阶段，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对付。
对，
我们需要把身上一些东西啊放下来，放下来，为主放下来之后，你的灵程就往前哈，大大的往前一大步，
对，
所以那个
就跳跃一级了，
对，
所
以有的时候甚至于你做了一点做过头哈，神也会
悦纳，
对吧？
神会保守那个后果，
对对对对，他后来会帮你 balance 回来，但是呢，您可能就说，主啊，你要什么，我完全的为你奉献啊，不要保留。所以他说，把珍宝丢在尘土里面，把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说，哎呀，好可惜啊，这太可惜了啊。但是呢，你这样做，全能者就成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银啊。这个绝对是这个谁以利法他自己的经历啊，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呢，约伯问题是约伯他其实已经做到了，所以约伯受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珍宝丢在尘土里，不是因为他没有把厄斐的黄金丢在锡和石头之间，
他都有做到了
、所以呢，这段话对他来说不受用啊，所以约伯就回答了23章2节啊，他说啊，如今我的哀告还算为悖逆，我的责罚比我的哀哼还重。他在那边发出呻吟啊，结果呢，每发出呻吟呢，又被打一棒哈、每发生一声这个哀嚎呢，又被这个捅一刀哈、他说我连这个哀告呢都算是悖逆哈、那但是他现在怎么样呢？他说唯愿哈。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到他的台前。约伯有很多苦啊，对不对？儿女这个死了，财产都没有了，还有很多别的。
社会地位没了。
社会地位没了，健康没有了，家庭这个好像破碎了。这个朋友呢，没办法了解他。
又长了那么痛苦的疮。
可是他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苦啊，就是啊，他这个有冤无处诉啊。
对，
他找不到神啊，他如果能够找到神，他这个苦就不是那么苦了。
对，
他如果知道说他受这个苦是为什么的话，他知道这个苦是有目的的话，这个苦都不算是苦了。
对，
甚至于说在苦难当中啊，有神的同在的话，这一切都算不得什么。但问题是说在苦难当中呢，他没失去神的同在，摸不到神了，而且甚至于他觉得神呢现在是向他翻脸了，在那边当着面在那边哈、对付他了，然后问题是他想问神 why 为什么，又找不到神，不知道到哪边去问他哦。而第四节哈、他说第三节，唯愿我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人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哦。我必知道他回答我的言语，明白他向我所说的话啊、他一定会听得懂的。他岂用大能与我争辩吗？必不这样，他必理会我啊、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必永远脱离那审判我的。只要神给他有机会啊、让他能够跟神
面
对面
的
话，他认为他就 OK 了。他就可以脱离这样的审判了。问题是第八节，只是我往前行，他不在那里，往后退也不能见他。他在左边行事，我却不能看见，在右边隐藏，我也不能见他。看不到神。但是呢，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 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约伯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约伯讲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啊，约伯他自己在明处，神在暗处啊，啊，所以他看不到神，但是神看得到他啊，神也看得到约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但是约伯他自己有一个把握啊，神在那边看着他，但是他有个把握说这个自己呢是真金不怕火炼了。所以在苦难当中呢、啊，他不会犯罪的啊，他还是不会犯罪，所以他虽然神在那边试炼他，但是约伯说啊，我啊，
真金不怕火炼。
我有把握了，我必如金晶啊，我必如金晶。所以他说为什么呢？他说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这个是约伯他向着神的一个忠心啊。所以他认为说，神在这边试炼他哈、哦，他还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啊、哦。我必如金晶啊、哦，但是呢，问题是。啊，十三节，只是他独自站立，谁能反对他呢？他怎么高兴他就怎么做啊！而且他现在呢是执行他的定旨啊，那对我的有一个啊啊有一个
目的，
有一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不太好啊。他用这个定旨来对付我，然后呢，他说这一类的计划他存着很多哈、啊，他神里面好像还有一大堆这个坏东西哈，准备
整人的计划，
整人的计划要对着约伯哈，哎，有人就是对神不太放心，就这样子啊。我信主之后，神要我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哈，你就觉得好像在神的这个心里面呢，有一大堆的这个苦头啊，等着我去尝哈。约伯这时候的
心
态就是这样，
变成这样子了。
认为神还预备许多苦难等着他哈，所以他对神有一个这个负面的一个想象啊。那当然也难怪了，因为他自己已经尝到了许多了，
他已经是惊弓之鸟了，
已经惊弓之鸟了。我们是还没尝到就开始想到说神准备要苦待我啊，那这个完全是这个啊
误解，
误解，对啊。然后呢，主题啊，所以我在他面前惊惶啊，我思念这事呢就惧怕他，神使我上胆，全能者使我惊惶，但是呢。黑暗不能使我惊声，黑暗不能使我闭口不言啊。蒙蔽我脸的幽暗呢、啊，也不能啊、哦。
不能阻止我讲话。
对，我还是要来问啊、哦，还是要问。虽然这么多啊、哦，我还是要来讲，还是要来伸冤啊、哦。好，然后呢，他接下来他又有个问题了啊。24章第1节，全能者既定其罚恶啊、哦，为何他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啊、哦。好了，约伯他可能想说，对了，好了，这个恶有恶报了啊，恶有恶报。那但是问题是说啊，为什么这个不早一点呢？不让我们就看见那日子呢？啊，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但是呢，早一点不是很好吗？啊，为什么神不及早来惩治这些恶人呢？这些恶人是怎么样呢？啊，第二节，有人挪移地界，抢夺群畜而牧羊啊，他们拉去孤儿的驴，强取。寡妇的牛为当头，他们使穷人离开正道，世上的平民尽都隐藏。这些贫穷人如同野驴出到旷野，殷勤寻找食物，他们靠着野地给儿女糊口。好，接下来就会帮我们读到12节。
他们收割别人田家的禾稼，摘取恶人余剩的葡萄，终夜赤身无衣，天气寒冷毫无遮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为没有避身之处，就挨近磐石。又有人从母怀中抢夺孤儿，强取穷人的衣服为当头，使人赤身无衣，到处流行，且因饥饿扛抬禾捆，在那些人的围墙内造油榨酒，自己还口渴。在多民的城内有人哀哼，受伤的人哀嚎，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
好，在这里啊，那个约伯就想到许多人啊，那些都是啊平民啦、弱势的孤儿啊、寡妇啦、 这些人呢就被那些恶人所欺压，那约伯呢就是从自己所遭遇到的这个不公啊，就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的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呢神好像是隐藏起来了，神好像看不见了。如果真的有神，为什么会有这许多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呢？
一直存在着。
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多这个不信神的人，他们也常常用这样的现象来质疑神的存在。他说，如果真的有神的话，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这许多的苦难，这许多的战争，这许多的这个不义？意思就是说了，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神的话呢，我绝对不会容许这样的状况存在。意思就是说我比神更公义，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讲还有什么样的人呢，还有一些恶人怎么样，十三节啊，又有人背离光明啊，不认识光明的道，不住在光明的路上，杀人的黎明起来啊，杀害困苦穷乏人，夜间又做盗贼啊，就白天有白天的工作，晚上有晚上的工作啊，奸夫等候黄昏，说必无眼能见我，就把脸蒙蔽，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啊！这些人呢、都是这个昼伏夜出啊！十七节，对他们来说，深深的黑夜就是他们的早晨。他们以黑夜的惊骇为友啊！他们喜欢晚上啊，晚上可以做坏事啊！这对他们来说呢，是白天啊！人家休息，他们上班啊！好，第十八节，这些恶人如同浮萍，快快飘去，他们在地上的份被咒诅，因此无人再去葡萄园。你看啊，这里有一段话就跟约伯前面讲的好像有点矛盾了。约伯在这边又开始，前面不是讲到说吗，神如果要刑罚这些恶人啊，为什么不让那些义人就亲眼看见呢？为什么让那些恶人还是继续在那边猖狂呢？十八节以后他好像又讲到说，这些恶人呢还是会受报应的啊。那所以约伯记啊，约伯记里面，约伯在讲论里面有两段啊，有两段话，有人觉得说这段话摆在这边会不会是摆错了啊？有一段就是24章18节这边开始，这边约伯呢又想到说恶人的结局怎么样啊？他说这些恶人如同浮萍，快快飘去，他们在地上的份被咒诅，因此无人再去葡萄园啊。然后呢，干旱炎热消磨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啊，怀他的母或者怀他的胎啊，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数折断。他在讲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阴间啊，对不对啊？阴间啊，虫子要吃他啊，他不再被人纪念啊，就讲到他死了以后了。他二代不怀孕不生养的妇人，不善待寡妇，然而死。22节，神用能力拉走有势力的人，虽然他们兴起却不能保证生命。这段话跟和合本的翻译好像刚好相反啊。和合本是说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啊，那这个 NIV 是说神把他们拉走啊。然后呢，和合本是说性命难保的人他们会仍然兴起，那但是和合本是说NIV 是说虽然他们兴起却不能保证生命啊，意思就是 NIV 的翻译的跟前面的这个前文比较一致了啊。然后呢23节啊， NIV 说神或许使他们停留在安全的感觉里，但神的眼目也检查他们的道路啊，他们被高举不过片时就没有了，他们降为被除灭，与众人一样，又如骨碎被割啊。给这个是 NIV 的翻译，然后NIV 的翻译这里比较前后一致啊，就从18节到24节呢都是讲到就是这些恶人呢最后呢都会被除灭啊，最后呢都会受到神的审判啊，那他们只不过是暂时停留在一个安全的感觉里面啊，但是神会检查他们的。
就像73篇所说的，他们正在溜滑梯，溜到地狱去。
好了，那不过这不是跟前面约伯不是说恶人为什么没有恶报啊？他跟他前面讲的好像有点矛盾啊。
因为他说恶人为什么没有恶报，他是指现在啊，就是说为什么不快一点得到报应？但是他现在这边好像他的思考有一点进步， 管你这一生有没有遭到报应，你到死的时候你就是有报应了。
对，所以呢这个约伯他现在对神还是有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神好像隐藏起来了、哦、神在这地上呢没有执行他的公义，但是他还是有个信心啊，最终呢恶人他还是会受到审判的。
对、
哎、到了那个
阴间
他还是会受到审判的、嗯啊、OK 好，25节，若不是这样，谁能证实我是说谎的，将我的言语驳为虚空呢、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了，他说我这些话呢哪一句话有错、啊
嗯、
谁能指出我的错谬呢、
嗯、
约伯就是说他前面所讲的呢、啊、不管是他的问题也好，他的、
看法
也好，
他的结论、嗯、
他认为说没有错误的、啊、好，那现在比勒达怎么样来挑战他呢、啊、比勒达他就说了，
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
好，那个约伯啊，他就是说我没有错啊，我是义人啊、哦、那个以利法呢就乱枪打鸟、哦、就讲了一大堆罪状，说你一定是犯了这些罪、哦、那比勒达比较诚实一点、啊、他不知道约伯到底犯了什么罪、哦
嗯、
所以他就没办法反驳说约伯到底是什么地方，他之前一轮说可能是你
儿女
然后他还说可能、哦、那个，但是他现在对约伯本人他也看不出他到底犯什么罪、哦
嗯、
所以他没办法反驳约伯说他自己是义人，所以他就反过来了，这个比勒达就反过来用从这个义人的这个定义了来折服约伯了、哦、他说好了，你觉得你是义人吗、哦、但是啊，就在神的眼中到底谁是义人呢、啊、没有一个义人啊，都是这个如虫如蛆的这个世人，都没有一个是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洁净的。
嗯，
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洁净的。好了，那这个是说他从这个神的角度来说，人真的是没有一个是义人的、啊。
对，但一个也没有。
但是约伯问题不是、啊、他说我不是在跟你讨论神学上的问题、哦、在神的眼前到底有没有义人、嗯，而是说我在这地上照着神的诫命，照着神的这个、啊话去做了，都已经尽了我的所有的力量去做了，那为什么我还会遭遇到这些苦难呢？如果你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那也就好，那就说全世界人都在苦难当中，那我也没话说。问题是有一些人比我还更差的、哦、这个都不敬畏神的，他们倒是过得很好，那反而我这个敬畏神的过得这么不好啊，这为什么呢、哦、好了，所以这个比勒达这个是用这个要把每所有人都说没有一个义人，那这个不能解决他约伯的问题嘛，对不对、
嗯、
所以约伯就讽刺他了他说无能的人啊蒙你何等的帮助，绑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然后他说约伯他这边他很不客气的这样反唇相讥啊，显示这个比勒达可能跟他是同辈啊。约伯没有这样子来讥讽那个以利法比他父亲还要年长，所以他倒是对他还是尊重一点，但是他可以对这个比勒达这么说，可见比勒达可能年纪跟他差不多、哦、那另外那个说法可能就比约伯年轻了、哦、好，第三节，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你向他多显大知识，
讽刺
对，是谁帮助你发出这些话来呢？是谁的灵从你口而出呢？这个是 NIV 的翻译啊、哦、到底是你是神的灵从你嘴巴出来吗、哦、怎么会说出这么愚昧的话呢、哦、OK， 所以你到底是谁给你这些 idea 的、哦、好，接下来啊、哦、这边有个图、哦、等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好26章第5节了、哦、他接下来就开始讲到神的威荣、哦、你看那个他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啊、哦一方面他们会讲到神的智慧，神的全能，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在那边讲说，哦，你看神怎么样、哦、那有的时候呢又反过来看就是地上、哦、这个人又怎么样，所以 他们对于这个整个人生还有对神的观察在这个约伯记里面呢，双方就在那边提出自己的看法。那这个时候呢，约伯他又开始来讲到神的作为神的作为26章第5节因为他看到这个比勒达呀，比勒达他讲到说神有治理之权啊，有威严可畏啊，在高处施行和平啊，他的诸君岂能数算啊，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约伯说神被你说的这么也不过三言两语那干脆我来讲的更清楚一点更清楚一点，他对神的认识是怎么样呢？第五节，在大水和水柱以下的阴魂占尽然后呢，在神面前阴间显露，灭亡也不得遮掩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将水包在密云中，云却不破裂然后等等等等好了，那在这里我们就要稍微看一下上面这个图上面这个图呢是这个古希伯来人的这个宇宙观宇宙观就是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用到一些字眼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想象的这个宇宙特别是诗人诗人常常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些这个宇宙万象好，那到底这个宇宙他们看的是怎么样呢？中间这块是 Earth 这个地球嘛，不是地球，就是大地大地，大地下面有一个阴间，有没有所以他们认为是
Sheol
对，这个阴间呢是在这个地的里面那旁边那个都是有水把它包围起来的然后下面呢有柱子黑黑的那个就是地的柱子或者地的根基所以他们就说地的根基摇晃因为它这个大地是被这个根基这样撑着的然后这个底下是什么呢？是大渊Great Deep 大的这个
深渊
深渊里面有泉源还有库房，库房是藏什么的？把海水藏在这个库房里面然后呢，这个大地的两端有高山高山那边就是天的这个根基或者天的柱子天的柱子，所以你看到上面有一个这个一个叫做穹苍，就黑色的那一块黑色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半球形的那就是他说就是穹苍神让这个穹苍坚硬就好像是一个镜子一样那个是一个穹苍，那穹苍上面呢有一些窗户你看有一些缺口，那叫做天上的窗户那平常这个窗户呢关起来，那就是这个晴空万里啦然后有云彩在中间飘过去。那在这个穹苍的上面是什么？叫天上的水天上的水。所以当那个挪亚那时候大洪水的时候，他说这个天上的窗户也打开了所以天上的水就透过这天上的窗户呢就降下来了，底下这个大渊的泉源也开了，所以底下的水也上来了所以那时候就大洪水就这样子泛滥好，那在这个天上的水的上面是什么呢？叫做 heavens
加 s，
所以在中文应该叫诸天诸天诉说神的
荣耀
穹苍
传扬他的手段，
所以穹苍跟诸天是不一样的穹苍就是比较下面那一块诸天在更上面，然后呢
穹苍就是蓝天白云的这个天，空气的天
不是，我现在讲的是希伯来人的这个宇宙观
对啊，就是相对于我们现在的蓝天白云
OK 好，他们蓝天白云还在下面一点好，那然后这个诸天的上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天上的天Heavens of Heaven Heavens of Heaven， 这个是神所在的地方那然后呢在这个穹苍从苍这边就底下到天上的天之间终于有个天的门天的门所以那时候雅各那时候做了一个梦然后他梦见那个天梯在那边他说原来这里是天的门原来天的门在这个地方所以那时候他很
靠着那个梯子就可以进到天
那
而那个梯子就是主耶稣
对所以呢这个是保罗他上到三层天是讲到就是上到这个天上的天天上的天那个地方去好那 OK， 所以这边你看到最主要听大家看到说它底下有地的根基对不对，就是地的柱子，旁边呢有天的根基就是天的柱子那我们看到这个约伯约伯他这边就提到了十一节 天的柱子因他的斥责而震动惊奇、啊、然后第十节说在水的周围画出界限，直到光明黑暗的交界、啊、OK， 所以他那个、啊、上面这个图它四周围它会有一个水地平线、啊、地平线他们认为这个是黑暗跟、光明的交界的地方、啊、然后神以能力搅动大海，以知识 打伤拉哈伯，这是大海怪的意思、啊、就是在大海里面的东西、啊、他神使他、借着他的灵使天有装饰，天上有许多的星辰 这个是神让他有装饰，他的手呢刺杀快蛇，快蛇是另外一种海怪、啊、好，十四节看啊，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啊、我们所听到他的声音呢只不过是细微的耳语 whisper、啊，至于他大能的雷声谁能了解呢？所以啊，那个约伯啊，约伯他现在讲到说这个神的这许多的神的在这个大自然里面这许多的啊神奇啊，他说啊，这只不过是神这个一点点的这个耳语啊，我们只不过透过这么一点点啊听到神的一点点声音而已，但是他的那种大能的雷声谁能够了解呢？谁能够了解啊？所以神还有很多的奥秘我们所不了解的。好，你想想看啊，约伯在这边他开始讲到神的这个创造啊，讲到神的这种大能啊智慧啊，他嘴巴好像就是滔滔不绝啊、哦、
嗯，
滔滔不绝啊。你觉得说约伯是在跟三个朋友之间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突然想到这些事情，就开始这个哎心血来潮开始发表吗？不是，这绝对不是约伯临时想出来的。他看到这个，他说
天
啊、月亮啊、哦、
星辰
啊、哦、大海啊，他约伯常常在默想在思想神的这些作为，所以这些话其实早就在他的心里面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不过是把他过去长久以来的心得呢呈现出来而已，所以约伯是常常在那边默想神的、哦、默想神的作为。第七节这边讲说神把大地悬在虚空当中、哦、有人就根据这一节说、哦、圣经 早就已经说到 地球是圆的、哦、在太空里面、哦、不过我觉得这里重点都不在这里，因为这个都是诗人所讲的话、哦啊、我们、也不一定要硬把这些经文说讲说他是在讲地球是圆的、哦不需要，因为圣经不是在讲这个科学的、哦、但是很多人就是把约伯记里面很多还有其他东西呢，他上回有讲到说神为空气定轻重，诶，这是后面还要讲的、哦、这个讲到说空气有重量、哦、我想这个重点都不在那里，一些诗人的讲法、哦、照着当时的人所的可以体会的明白的、哦言语来诉说神的荣耀神的全能。所以你会说诶，那希伯来的宇宙观是这个样子，那不是跟现实的不一样吗？就不是一个错误的宇宙观吗、哦、这个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是诗人他们那时候所主观的感受到这个大地是这个样子的。对，这些写诗歌的人啊，他们就看 用很主观
文学的想象、
哎、文学的想象、嗯、他们用很主观的感受到这个宇宙是这个样子的、哦、好，那这个他们用这样子来形容神也就好，没关系啊，他就神就用像小 baby 在那边叭叭叭叭叭那边讲话，两个人彼此讲来讲去、哦、那神过来呢，他会怎么样，他就学小 baby 一样用小 baby 所能够明白的语言跟他们这样沟通，他不会跟小 baby 说不是这样子讲，这个要什么样怎么样的，你们的观念错误，不会，他就着小孩子所能够了解的方式来跟他们解释这个人生的一些真理啊、哦，所以呢，没关系。当初古代的希伯来人以为这个地球是平的，也没有关系。神就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方式。神那时候如果硬是纠正他们说错了，地球是圆的啦，哦，你们有一天会知道啊。没有，神不需要在那个时候跟他们 argue 这个事情。神就说，对，哦，地球是平的。然后你们就看到从这里你们可以看到神的创造何等伟大，对不对？这样就 OK 啦，哦，好了，不需要再阿杜说约伯就知道赢的时候知道地球是圆的啊，神没有这个意思啊。好，二十七章，好，约伯就先讲到说神的那些作为了。好，那现在再回到他自己了，回到他自己说，我指着神啊， 启示，这个神他是夺去我的礼、哦、我指着全能者启示，这个全能者呢是我尝到灵魂的苦味啊。他说啊，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里面，神的气息呢还在我的鼻孔里面，因为神吹气在我们的鼻孔里面，我就活了，对不对、哦、那个亚当的故事、哦、他说我的嘴呢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哦、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自死呢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哦
嗯、
约伯讲的斩钉截铁理直气壮、哦、所以他三个朋友的劝说到这里彻底失败、哦、
对，
约伯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了、
嗯、
我自死呢自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哦、然后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只要我还活着我的良心必不责备我、
嗯
哦、约伯他说你们怎么讲
斩钉截铁了、哎、
斩钉截铁、哦、就算他已经下了一个结论了、哦、然后接下来他说你们小心、哦、他说愿我的仇敌啊如恶人一样、哦、愿他起来攻击我的如不义之人一样、
嗯、
意思就是说、啊、约伯他愿他的仇敌的下场跟恶人一样，所以这三个朋友要小心、哦、你们如果攻击我的话呢，你们的下场会跟那些不义的人一样、哦、他说那些 不义的人怎么样呢，不敬虔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
嗯，
患难临到他岂能，神岂能、听他的呼求呢、哦、他岂能以全能者为乐随时求告神呢？
对、
哦、
他失去这个福分。
所以约伯他虽然患难临到他了，然后虽然他、他的命好像是岌岌不保、
嗯、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指望的。
对，
他向着神还是有一个指望的。
对，
他相信说当他到神的面前呢，神还是会听他、哦、
嗯，
好，所以他说啊，他说啊、神的作为呢我要指教你们，全能者所行的我也不隐瞒、哦、你们自己其实都见过的了，可是为什么你们会说出这些没有意义的话呢、哦、
嗯，
好 OK， 下面这一段呢就是另外一处好像看起来跟约伯前面所讲的矛盾的地方、哦、
嗯，
那约伯前面不是说神为什么不罚这些恶人呢、啊、这边约伯又讲了、哦、他这时候好像又对神的这个赏善罚恶呢还是有相信信心的、哦、他认为说恶人还是会有恶报的、哦、那但是呢他约伯相信恶人会有恶报并不表示说遭遇到那些坏事的人都是恶人、哦、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论点、哦、
嗯，
他相信恶人会有恶报，但是遭到恶报的不一定是恶人、哦、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子，他遭到恶报但是他不是恶人、哦、神为恶人所定的份强暴人从全能者所得的报、哦乃是这样，所以他下面讲到了一堆、哦、这个、哦、儿女增多呢还是会被刀杀，子孙不得饱食、哦、他的遗族必被瘟疫所埋葬，他的寡妇也不为他哀哭，他的寡妇为什么不为他哀哭呢、啊、就是他死了呢他的妻妾，因为寡妇是这个是多数啊，所以这个人死了，这个不义的人他有好几个太太、哦、他死了他的妻妾呢也不会想念他的、哦、然后呢他虽积蓄银子如尘沙，预备衣服如泥土，
很多、
哦、很多、哦、像这个医美袋、哦、这个菲律宾的那个那鞋子就一大堆、哦
嗯、
他说不管怎么样，那不义的人虽然衣服很多、哦、他只管预备，义人却要穿上，他的银子无辜的人要分取、哦
嗯、
所以都是为着义人留存的
。
他建造房屋如虫坐卧，又如守望者所搭的棚，守望者在田里面搭那个棚呢是为了要看守那个葡萄园，免得有狐狸啦、啊、有盗贼来偷。那这种棚子呢其实都不是很持久的啦，就是临时搭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房屋呢都不持久的啦，很脆弱的、哦、跟虫搭的窝一样。他们的这些富足啊都是转眼就成空啦、哦、所以他虽富足躺卧却不得狩猎，转眼之间就不在了、哦啊，接下来对、哦、这些就是讲到说他后来会遭遇到这些问题啊，这一些状况到最后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啦 啊， 啊 ,27 章啊到这里啊，所以这边这段话呢有人在想说、哎、真的、哦、会不会是这个索法说的啊，因为索法、啊、第三次没说话啊，这段会不会是他讲的、哎、其实也应该是不会，因为索法在这边说的话也是很奇怪啊，所以可能约伯呢他就是对神还是有相信啦、啊、恶人还是会有恶报的。
嗯，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善人也有恶报，这他就不明白。
嗯、
好、
嗯嗯，
好，接下来这个第28章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了、哦、
嗯，对，28章那个看见可以说是约伯的灵性达到高峰的才讲得出这样的话， 但是很可惜到29、30、31他又落下去了。
28章讲什么呢？讲到说智慧到他现在 他现在不明白神的作为到底真的你做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需要这个智慧啊
来了解，
需要来了解，然后智慧我要到哪边去找呢？他说啊，这个地上的这些矿物啊我们人还可以去找得出来，但是神的智慧我们到哪里找得到呢？其实找这个地上的矿呢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他讲到说啊，因此有矿啊，炼金呢它有它的地方，有方不是说方法，而是说有 place， 有它的地方。那铁从地里挖出来，铜从石中融化，然后接下来讲到说，人为黑暗定界限，查究幽暗阴翳的石头直到极处。那意思说人在地里面挖那个矿坑啊，这个是
黑暗的地方。
他说在无人之处呢刨开矿屑，过路的人也想不到他们，就是他们在一个很偏僻偏远的地方在那边挖，挖谁知道说你在这边挖什么东西呢？他们过路的人想不到他们，他又与人远离，悬在空中摇来摇去，这可能是指矿工啊所搭乘这个坐下这个矿坑的这个筐子啊，这个不简单的，他们怎么会知道说这边有东西呢？他说啊，这个地啊平常是出粮食的，但是它地底下呢好像是被这个火啊这个翻转被火来 transform 一样啊，为什么呢？意思就是高温高压在那边产生的宝石，他们挖到那些宝石啊就感觉到说，这东西就本来不是应该是石头的吗？怎么会变成宝石呢？好像有火在那边把这个石头变成宝石一样啊。他说地中的石头呢有蓝宝石还有金沙啊，矿中的鹿鸷鸟就老鹰啊不得知道，鹰眼也未曾见过，这些动物啊那狂傲的野兽未曾经过，猛烈的狮子也未曾经过。讲到说这个采矿是人类才有的知识啊，只有人类有这个智慧知道说那个地底下居然会有这些矿产
宝贝
啊，所以人呢有这个智慧能够伸手凿开坚石使这个山根显露出来，在磐石中凿出水道亲眼看到各样的宝物，他寻找河流的根源使隐藏的物显露出来。这个不简单啊，这个是人可以把这些隐藏的珍宝啊给他挖掘出来。但是呢智慧到哪边去找呢？智慧聪明到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呢？我们这个探勘这些矿石已经够高深了，但是要找寻智慧更难。所以呢智慧的价值也比这个金银跟宝石更加的贵重。
Amen。
他说啊，智慧的价值没有人知道，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里面，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云为它的价值。二北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都不足以较量。所以这些东西都比不上这个智慧的价值啊。
所以从十二节一直到十九节大家可以把它框起来啊，就是在旁边打一个这个符号。从十二节到十九节它都是在讲从各方面讲智慧的无价。
对，好，二十节啊，智慧从哪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 Repeat 这句话啊，到底在哪里？他说啊，二十节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掩蔽啊，那些动物不知道在哪里啊。然后呢，灭没就是毁灭啊，跟死亡就阴间了。他们说我们风闻其名啊，他也不知道这个智慧在哪里。二十三节，哇，只有神能够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因他看见地的极处，又看见诸天之下的一切事物，所以天底下所有东西呢，只有神他看得见，所以当他为这个风啊定这个轻重，又度量诸水的时候，他为雨露定命令，又为雷电定下道路的时候，是讲到说神啊为这个天气啊设定那个 program 啊，这个雷电要怎么走啊，雨露啊是要什么时候下啊，然后风呢的强弱如何啊，这个水啊这个涨潮落潮要怎么样啊，神就为这个天气呢他就开始设定那个 program 啊，好，然后呢二七节那个时候呢神就看见智慧，然后呢而且诉说他坚定并且查究，知道你在讲什么东西啊， 他的意思啊，就是讲到说啊，神的这个智慧呢，就显现在他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里面。神在为这些东西啊设定 program 的时候，他就看到智慧了。
嗯，
然后他就
智慧的设计了。
哎，他就借着，他就让我们从这个这些大地当中啊，这些宇宙万物当中啊，看见神透过这些东西在那边诉说他的智慧。
嗯，
好、哦，神也在借着智慧呢，就是把这些。大地的一切的这些东西都坚定起来，
对。
然后呢，我们可以透过这些呢，看到神的智慧，好，这个所以这个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呢是显现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那我们人要寻找智慧怎么办？人的智慧跟神的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的智慧是显现在什么地方啊？人的智慧是表现在人对神的敬畏上面。神的智慧呢是显现在他所创造的大自然里面。但人的智慧呢是表现在人对神的敬畏上面，所以他28节他说，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就是聪明，这是对人说的，说你们要智慧吗？智慧就是要敬畏神，所以知道自己，人如果知道自己的无知跟渺小，然后认识神的伟大，因此而敬畏神的话呢，这就算是你的智慧了。我们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智慧还有永生，这都不是独立的事情，不是独立的东西，他们都跟神有关系。智慧是什么？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智慧。然后呢，什么叫永生？永生就是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所以那个智慧跟永生，这是那个伊甸园里面的两棵树啊，对不对？所代表的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对不对？那亚当跟夏娃他们就想到说，吃那个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我就可以得到智慧，对不对？他们以为智慧呢是可以离开神去取得的，他们不晓得说这个智慧呢是在神的里面，我们要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智慧。你如果要把这个智慧当成是一个独立的东西要去取得的话，你就像是吃那个智慧善恶树的那个知识善恶树上面的果子一样，吃下去了，哎呀，你眼睛明亮了，但是呢，你跟神就分开了，
就隔绝了，灵就死了。
对，那生命也是一样，另外一棵是生命树，生命树就是讲到神的自己啊，所以你会看到圣经里面，智慧呢，就是敬畏主。敬畏主就是智慧，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智慧呢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跟神有关系的，是敬畏神你就会得到这个智慧。永生呢，永生不是一个独立的东西，它是要认识神你就得到这个永生，认识神就是永生，所以智慧跟永生都是跟讲到人跟神的关系，都跟人跟神的关系有关的28章就是讲到智慧到哪边去寻找呢？到最后约伯就是一个结论，就是敬畏主就是智慧了，敬畏主就是智慧。那对于人生里面他没有办法回答的问题，他还是无法回答，他这边就是突然就是说，目前他只知道就是敬畏主，远离恶事啊，敬畏主远离恶事啊，不晓得他为什么突然会插进来讲这段话，但是29章他又开始回到他原来的这个
想法里面
中间这段好像是这个神来之笔跟大家讲一下，讨论一下这个智慧何处寻那29章呢又从天上回到地上他29章是讲到他看回想他过去的情况，30章呢讲到他现在的状况，31章呢讲到说
美丽的自己，
不是他讲到说如果他曾经做了什么错事的话这个愿神怎么样降罚于他，他就发誓起誓他绝对没有做过那许多的恶事